谢神，我们今天继续来看《生命记》29跟30章这两章。我们上一次有谈到27、28章，他是用一种大君王跟他子民立约的一个格式来阐述，所以他所注重的是在于说，他的臣民如果他毁约了，那么这一位大而可畏的君王将要如何来对待他的子民。所以在27跟28两章，他对于咒诅的事情他花了极大的篇幅。那这样的记载一个目的乃在于说，叫这一些立约的子民他们能够时时刻刻的来敬畏他们的大君王。那这个29章跟30章它是接续前面那两章，但是在这两章里头它就有一个转折，我们称之为说是福音。那我们今天就来看看说，在旧约的这个生命记里头它给我们的一个印象好像多在讲律法典章，但其实神的律法典章跟他的福音是一体两面，是息息相关、相辅相成的。那么我们先来看29章这个第一节，他说这是亚威在摩押地吩咐摩西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话，是在他和他们于何烈山所立的约之外。那这边有说过神曾经跟以色列人在何烈山立约，那何烈山也就是西乃山。那这个约的内容它记载在出埃及记从19章到23章里头它就阐述了神跟他们所立的这个约，以及神要他们所遵守去实行的内容。那这边为什么还要说在何烈山的立约之外还要再立约呢？因为在西乃山下，我们知道摩西他上山去承受律法，他曾经在山上40天还没下来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已经在山下来背叛神，那他们就跟亚伦去铸造金牛犊，所以摩西从山上下来的时候他就把神所赐给他的两块立约的这个约板我们称之为华板，就把它摔碎了。那这种摔碎就好像是把约给破坏掉了一样。那后来虽然说摩西他又再一次的听从神又做了两块跟之前一模一样的带上山去，那同样又经过40天，神又亲自把律法、把十诫写在这两块约板上。那这边会再重提，那是因为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下的那一种背叛就把前约毁坏了。那虽然说神再一次的把约板赐给他们，那今天他们要过约旦河，所以神再一次的把这个约来告诉摩西，那叫以色列人跟神再次的来立约。那其实这个所谓的再次的立约，他约的内容仍然是跟前面的西乃山的约是基本上是一样的，那它是一个把它扩充让它更为完备因为他们本来是在这个旷野中的生活，是可称之为独居的民，但是他们今天要过约旦河，他们所要面对的是要去征服迦南七族，把他们灭绝净尽那他们以后定居迦南以后，那因为迦南地它身处这个欧亚的一个交通要道，那难免会跟世界的各国有所来往。那生命记它有很多的内容是以后他们居住到迦南地以城乡为主的那种生活所以 城乡生活的那一种律法，跟独居在旷野啊，他们所要去遵行的就有点不同啊，所以《生命记》里头会有扩充。那基本的架构啊，它仍然是跟西乃山的这个约是一样的。一个约的最主要的一个主题就是神要做他们的神，那以色列人要做神圣洁的子民啊。那至于说什么叫做圣洁的子民，那无论是在出埃及记或者利未记啊、民数记、生命记，那都有谈到，也就是照着神所吩咐的他们去实行啊，衣食住行，那这样他们就可以跟万国有别。那二十九章啊，它大致上它可分为啊三大段，它从这个第二节到第九节这一大段啊，它最主要的是叙述过去啊，直到现在，所以它在这个二节三节啊这一段，它啊也就是摩西它重述他们以前在埃及地的时候，那神怎样用这种大试验、神迹和那些大奇事，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家拯救出来。那这边的这个大试验啊，那在这个约伯记的九章二十三节，它的翻译是遇难啊。那字典啊也有说这个试验，它可以作为啊另外一个解释，叫做绝望，因着苦难而产生的绝望。那如果我们对照出埃及记，神对待法老和他的臣民和他的地所做的那十大灾殃，那这应该是啊神带给他们的一个极大的灾难，甚至最后啊把埃及人的这个所有投生的都把它除灭了。那这一个对埃及人来讲，那这会造成他们极大的绝望，也是极大的苦难。好，所以啊他在这边啊他喜欢啊用那一种三的架构或者七的架构啊来描述。好，所以二节说，你们亲眼看见了神在埃及地向法老和他众臣仆和他全地。好，那后面用这一种大的苦难、神迹、奇事啊，也都是用三。那比较特别的是说啊，第四节，但亚威到今日没有使你们心能明白，也能看见，能听见啊，他还是用三种的来修饰。那这一句话啊，在新约的这个罗马书十一章八节啊，保罗他也曾经引用。那在以赛亚书的啊六章九节到十节啊，他应该也是引用《生命记》的第四节，也就是说，神虽然用了这种大的苦难、神迹奇事来对付埃及法老啊，以及他的臣仆和他的全地，把以色列人带出来，但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的四十年啊。圣经上说他曾经十次的来试探神啊，他们是悖逆的啊，所以当摩西啊回想到过去啊将近四十年来以色列人对待亚威神的种种事迹啊，他感叹的这样讲啊，说神到今日没有使你们心能明白，也能看见，耳能听见啊，也能看见，耳能听见，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持续在那一种啊，光凭眼见啊，光凭这种感官的感受，那一遇到这个饥饿困苦啊，就像摩西发怨言，那他们就忘了啊，他们曾经在埃及地神用十大神迹把他们救出来的那样伟大的事迹，就把它抛在脑后。好，所以摩西他才有这样的一个感叹。那只要以色列人他们能够凭着信，那神是看以色列人为宝贵的产业，就不致让他们受苦。好，所以他底下啊，他就 谈到了第二个阶段，也就是旷野啊，也就是这个第五节第六节啊，我领你们在旷野40年，你们身上穿的衣服没有穿破，脚上的鞋也没有穿坏，你们没有吃饼，没有喝清酒浓酒，这要使你们知道亚威是你们的神。好，那这第六节我们知道他们没有吃饼，没有喝清酒浓酒，那所谓的清酒浓酒，那是农牧生活栽种葡萄园，好，才有所谓的有这个清酒浓酒。那因为他们在旷野啊近40年的生活，他们是不耕不种不收的，但是神还是养活他们。好，所以他说这要使你们知道亚威是你们的神。以色列人在旷野，他们是捡食玛纳啊，那喝磐石出的水啊，那甚至神也曾经用大东风啊把鹌鹑刮来啊，让他们能够有肉吃。那这40年过去啊，将要过去了，那以色列人他们仍然啊存活，而且人数增多啊，所以摩西啊，他在这个第二阶段的旷野，好，他就再一次的把他啊神对他们的恩典把它阐述出来。那第三个阶段，也就是他们来到了这个约旦河东啊，这个7节8节，他们来到约旦河东，那么啊亚摩利王啊，这个首都定在啊西实本，所以称为西实本王西宏。那巴山王二啊，这两个王啊都出来跟以色列人交战，那亚威领在前头，就把这两个啊这两个外邦的王把他除灭了，把他的这一些啊城市土地赏赐给流便、加德还有这个马拿西的半支派。啊，那摩西啊，他用这个第一大段来阐述神从埃及旷野到约旦河东这三个阶段对他们的这个恩典。那从10节到21节啊，这第二大段，他是来谈到神今天啊来跟他们立约的这一些对象。啊，那我们来看说。立约的一个目的是要叫他们能够遵守啊神所规定的话，那好叫他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亨通。那至于这边好，他列了10种对象，说你们的首领、族长、长老、官长、以色列的男丁、你们的妻子、儿女、营中寄居的，以及为你们劈柴的啊、挑水的，那都站在亚威女神的面前，那为的是要让你们能够顺从亚威女神今日与你所立的约啊。那这个顺从的意原文的意思是说好、啊、经过啊，因为这个说法的话，那我们也知道在创世纪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啊，那他叫亚伯拉罕把这个祭牲剖成两半来排列，那说有火从中经过啊，所以这边的这一种经过啊，也就是说他们以色列人他们要经过约旦河啊，就如同神啊悦纳这一种亚伯拉罕的祭物一样啊，所以他用这一种经过啊，就是说为要你能够经过亚威你神与你所立的约，向你所起的誓。那后面他说今日立你做他的子民，他做你的神啊，这就是立约的一个目的。那摩西谈到说，那么今天立约只光限定在这十种人吗？好，并不是这样。14节说，我不但与你们立这约起这誓，还与我们一同站在亚威我们神面前的，还有今日不在我们这里的，我也与他们立这约起这誓。也就是摩西啊，他代表着神来跟以色列人立约，那不光是今天站在亚威神面前的人，就是啊当日没有还不存在的人，那么摩西他也是要跟他立约，也就是以色列的后代子孙啊，神也跟他们立约。 那从十六节他到十七节，他又重新的来述说他们以前在埃及地那从埃及生活了那么久，那么埃及人他们所拜的这边说是可憎之物，还有他们的木石金银偶像。那摩西他还要苦口婆心的这样讲，是怕他们中间有人或男或女或是这些族长支派长来偏离亚威去侍奉别国的神，那他又恐怕他们当中有恶根生出苦菜和硬尘来所以如果以色列人当中他们不凭着信不坚守神的约，那么他们的这个当中就好像有这种根我们知道植物如果有根的话它就会再长出来，所以他这边谈到这两样的苦菜和硬尘，这都是有毒的植物这里的苦菜不是出埃及记十二章他们逾越节所吃的那个苦菜是不一样的，这边的苦菜硬尘它是一种有毒性的植物。那十九节他又继续说，听见这咒诅的话，心里仍是自夸说，我们虽然行事心里顽梗，连累众人却仍平安，亚威必不饶恕他，亚威的怒气愤恨要向他发作，如烟冒出，要将这书上所写的一切咒诅都加在他身上，亚威又要从天下涂抹他的名这边说得很严重，因为如果有人存着侥幸的心理他认为说他暗中所行的，那虽然他这样做他会他自夸的说他仍然是平安的，那甚至说他所做的去影响到别人连累众人那这句话在原文它是一个格是一个格言所以中文很难翻译，那中文把它翻译做连累众人，它是一个意义意思也相差不多。那这边谈到亚威不饶恕，要把他从以色列的人当中把他挑出来要把这书上一切的咒诅来加在他身上，又要从天下涂抹他的名那从天下涂抹他的名这句话是相当严重的。我们如果说从最近的二十五章这个十九节来看的话那边特别摩西吩咐以色列人，如果他们进了迦南地，神使四围的这个城邦不来侵扰他们，他们已经得到安息，那么就要把亚玛利人从天下涂抹他们的名这是这个关于从天下涂抹他的名。那这个从天下涂抹他的名他还有出现在一次在九章的十四节这个组合词从天下涂抹他的名总共出现三次，在生命记九章十四、二十五章的十九以及二十九章的二十。那我们知道九章十四那是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下犯罪，本来神要把以色列人从天下涂抹他们的名，要兴起摩西的后裔，那因着摩西的代祷，神就把怒气给这个压制下来。那二十五章我刚刚说过的，以色列人安居乐业安息了，就要把亚玛利人从天下涂抹。那这边谈到如果有人他暗中去追随别的神，那么神要把他从天下涂抹他的名所以这个字的意思也就是要把他灭种灭族因为从九章的这个十四节来看他不是单单指着个人而已，是要把他灭种灭族二十五章的十九节也是一样。那二十节他 他用这么严重啊、哦，表面上好像说只有对针对这一个人，那其实如果用他组合词其他两次来对照的话，好、哦，那这是关于整个啊、哦，如果小的话是一个家族，大的话啊、哦、是一个国族，那从天下涂抹他的名的这个意义，还有他的严重性啊。哦就在这边已经把它阐述出来了，好，这是极其严重的事情。那也必照着律法书上所说的一切咒诅，将他从以色列众支派当中分别出来，使他受祸。好，那第二段他讲到这里，啊，立约的对象不但包括当日与摩西一同站在亚威面前的啊这十种人，他也跟以色列人的后代啊以后要生出来的这一些后代来立约。那最后他从22节到29节啊，这是警戒以色列人的后代，也是一种预言，也是关于说如果他们转去侍奉别神的话啊，那么神要加注在他们身上以及迦南地这一块土地上的一个情形啊，他在最后一段啊有这样的描述。22节说，你们的后代就是以后兴起的子孙和远方的外人啊，这个外人这个字在整个生命记的一个出现，他都是指着外邦人，看见这地的灾殃，并亚威所降与这地的疾病，好，现在不单是对人的一个惩罚，连这个地他也受了啊人的牵连，就如同我们的始祖啊亚当夏娃的犯罪，连地也受了咒诅一样。又看见遍地有硫磺、盐炉、有火鸡，没有耕种，没有出产，连草都不生长，好像亚威在愤怒中所潜伏的索多玛、俄摩拉、亚麻、洗扁一样啊。那我们知道说啊，在创世纪的19章从24节那边啊，它有记载着神他毁灭索多玛、俄摩拉啊。那亚麻、洗扁啊，它也是啊在这个索多玛、俄摩拉附近，本来有平原上有5个城啊，还有一个是索尔。那因着罗德他的一个请求说，本来神命令天使叫他们要逃到山上啊，那罗德说他没办法逃到山上，他要逃到那个小城索尔啊，所以啊神的使者也应允他。那最后神就把索多玛、俄摩拉、亚玛、洗扁啊这4个平原的城啊，用天上降下来的这个硫磺火啊把它烧灭了。那么如果以色列人他们背约，那最后神对待迦南这一块啊流奶与蜜之地，也要如同对待索多玛、俄摩拉、亚玛、洗扁一样，所看见的人啊，连万国的人都必问亚威为何像此地这样行，这样大发烈怒，是什么意思呢啊。那么啊人必回答说，是因这地的人离弃亚威他们列祖的神，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好，所以他这边所说的是他们背离了神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啊，这个是西乃山之约，去敬拜侍奉不认识的别神，是亚威未曾给他们安排的啊。所以神的怒气就向这个地来发作，把这书上所写的一切咒诅都降在这地啊。那后面他用也同样用3个怒气、愤怒、大恼恨，把他们从本地拔出，扔到别地啊，像今日一样。好，所以神他是信实公义的，他从创世纪他对于啊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的犯罪啊，那对于该隐的犯罪啊，甚至说啊以后 在六章挪亚的时代对犯罪的人神的一个公义的审判都是一样的。本来神造天地把大地来托付给人来经营管理，那么人如果不照着神所命定的去经营管理这大地，照着神所吩咐的律例典章去实行，那么人就会被驱离这一块大地，就如同亚当夏娃被驱离离开伊甸园一样那该云地不再为他效力，所以他就被赶逐，从亚威的面前被赶逐。那么这边以色列人他们同样的也会从这一块迦南地被赶逐，被丢到世界各国去。那最后在二十九章的二十九节，摩西说，隐秘的事是属于亚威我们的神，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隐秘的事也就是隐藏掩盖的事情。那这边谈到这种隐藏的事情是属于亚威的，那但是我们反观今日的一些不信主的人甚至信心软弱的所谓的基督徒，他们也会犯同样的毛病他们会去相信世俗的一些那一些邪说观星啊星象那一些事情，想要去得知那一些将来或者本身他们不知道的事情。那这一些事情摩西说隐秘的事是属于亚威，那人就好好的把神所显明给他们的神透过他所设立的仆人所吩咐的这一切律例典章可以实行的，他们就去坚守就好了就不要去想要效法外邦这是神所痛恶的。所以他在这边再一次的一个强调，所以我们也不要想要说去探究那一个所谓的隐秘的事情，因为人有这样的心就容易被引动会被所谓的梦或者说意象那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去牵动。那我们如果说有这一些事情的话，我们应该以神明显的事来作为一个评判因为就算你做梦，就算你看到了异象，就算你听到了异样的声音向你指示，那如果这一些的内容跟神的明显的所让我们能够清楚知道的这一些律法典章相违背的，那我们也不要去听从信从这是极其重要的要不然就会中撒旦的诡计。那从三十章他同样的也是喜欢用三或者七来谈到这个神对于以色列人的一个拯救那从第一节到第十节他算是一个对以色列人的一个恩待谈到都是谈到神他要怎样做他有一个很特别的，也就是在这十节当中都会谈到亚威或者说亚威你的神这是很特别的一段他说第一节，我在你我所成名在你面前的这一切咒诅都临在你身上，你在亚威你神追赶你到的万国中必心里追念祝福的话那我们以前也曾经说过这个追念或者二节的归向，三节的救回这个在原文的意思都是回转的意思它总共在三十章有七次一节二节三节出现两次八节还有九节出现两次 啊，那他在这边二节说，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性归向亚威你的神，照我今日所吩咐的听从他的话。这个尽心尽性，啊，他在生命记他也用了三次，也就是第二节这边，啊，还有第六节，还有第十节，啊，他用喜欢用三，啊，或者用七，啊，因为这个都是代表着一个，啊，神的一个属性，啊，一个神圣的数字。那第三节说，亚威你的神必连续你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亚威你的神，啊，要回转过来，就是，啊，从分散你到的万民中将你召聚回来，啊，到第三节，啊，仍然是里头都是有亚威。那第四节，啊，又同样的，你被赶散的人就是在天涯的亚威你的神也必从那里把你召聚回来。第五节，亚威你的神必领你进入你列祖所得的地，啊，使你得着又善待你，使你的人数比列祖更多，啊，六节，亚威你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啊，那这一个原文的话是说，啊，要向你的心来行割礼，啊，也就是把他们，啊，这个心就如同肉体上的这个，啊，蓝钉割包皮一样，把这个污秽把它除掉，好叫你尽心尽性爱亚威你的神，啊，使你可以存活。那第七节，亚威你的神必将一切咒诅加在你的仇敌和恨恶你逼迫你的这个身上，啊，他用这个仇敌恨恶你逼迫你，你必归回听从亚威的话，啊，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那底下又继续说，若听从亚威你神的话，谨守这律法所写的诫命律例典章，又尽心尽性归向亚威你的神，他必使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便你身所生牲畜所下地土所产的，都绰绰有余。亚威必再喜悦你，降福于你，像从前喜悦你列祖一样，哦，到这里都是强调亚威所做的。那么以色列人他们所要做的，啊，也就是刚刚所说的那三次尽心尽性，也就是尽你的全心尽你的全生命来转向亚威，啊，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只要心意的一个归回的一个转向来听从亚威。那么从这个第一节，啊，那到第十节几乎都是亚威所做的，啊，他们被赶上亚威把他们救赎，把他们领回，啊，把让他们能够重新得地，啊，亚威要赐福给他们，啊，让他们能够绰绰有余，啊，那对待仇敌恨恶他们逼迫他的，亚威就反过来将一切的咒诅加在这些人的身上，啊，那这个对我们今日来讲这也是福音。因为只要我们，啊，是凭着信，因为，啊，新约上保罗曾经跟我们说，凡是以信为本的，啊，我们就跟亚伯拉罕，啊，就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就像以色列人一样可以称，啊，亚伯拉罕是我们的父。所以，啊，只要我们外邦人，我们也能够心意的一个转回，弃绝，啊，我们过去所犯的，我们用我们的尽心尽性来，啊，听从亚威。那么亚威在生命记三十章的一节到三十节所说的这一些话，啊，他同样的也要，啊，加在我们这些外邦人身上。那最后的这一段，啊，从十一节到二十节，啊，这 也就是我们啊早上敬拜所宣认的。那么摩西今天啊跟以色列人所说的这些话是难行的吗？是远的吗？那么摩西说不是，啊，他不是远在天上，啊，他也不是远在海外。所以十二节说不是在天上，使你说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取得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那么摩西所说的这一个话呢是在哪里？他说这话离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那罗马书的10章6节到8节，那保罗他也把这句话把它说在基督的身上。所以今天摩西所说的这一些立约的符跟咒诅啊，都成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在摩西这个时候啊，他说这个不是难行的，也不是远离你们远的，啊，不必让你说啊，像要登上天上那么难去取，啊，或者说在海外那么远啊，让你去取回来遵行，不是。今天神已经把这一些明显的事透过摩西清清楚楚的来跟他们讲，只要他们凭着信心，他们愿意遵守，那么神啊就让他们啊能够在所进去得为业的地上日子长久，而且神也赐福给他们。那么啊，在罗马书啊，保罗所说的是有奉这个耶稣基督他啊奉神的差遣，那耶稣基督他也把神所托付的道他把它传了。那既然有奉差遣啊，就有人传，有人传就可以听，你可以听就可以得到信啊。虽然罗马书他是用反过来的一个反问说啊，那么怎么信呢？没有听见怎么信啊？那没有传怎么能够听呢？那没有奉差遣啊，怎么能够传呢？那最后啊，保罗说的确已经有奉差遣传了，而且已经传遍天下了啊。所以这是啊，在新约是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啊。那在这里摩西他所说的这个预言啊，是可以行的，是近的，是容易的，只要他们啊能够持守在这个信的里头。那底下啊，他用福跟祸让他们来选择啊。十五节说看啊，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面前，那要得福的途径，只要你爱亚威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啊，你就可以存活，人数增多。那亚威啊，你神就让你在过约旦河进去得为业的这个地上啊，他就赐福于你。那么祸呢，怎样会招致灾祸？也就是说，你心里偏离，不肯听从，被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神，那么得到的祸就是要灭亡。那在约旦河啊进去得为业的这个地上，他的日子不长久啊。所以最后摩西他加重语气的说，我今天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多得存活啊。这个呼天唤地啊，他在4章26节啊，摩西他也曾经说过一次了啊，他用啊呼天唤地，用天地来做证人啊。因为我们常常的说啊，这个如果天地啊，就对于我们人来讲它是长久的啊，所以人会一代一代的过去，那指天指地来作为证人啊，那这就是过久了啊。所以他这边的啊一种这个神所立的约啊，为什么要指天指地来做见证呢？ 那表示神跟以色列人立的约不是单单与他们当代，也跟以后的万代子孙来立约，也就是只要人还在地上存活，那么神在西乃山所立的约，以及在约旦河东再一次的把它加强的这一个约，它都是要被实践的，那么神他也要守这个约的。所以他最后一节说，且爱亚威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神是众人的生命，因为我们的生命乃是源自于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你日子的长久也在乎他，这样你就可以在亚威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所应许的地上居住。这就是今天神透过摩西，他在约旦河东，他再一次的把神的这个立约，也就是西乃山之约，再一次的把它提出来，把它让它更为完备，再一次的把它重述一次。那最主要的目的是警戒以色列人要尽心尽性爱亚威你的神。那当他们以后经历过了那一种悖逆神、遭受神惩治甚至从迦南地被拔出来、被分散到世界的万国去，那么他们也要追想这个生命记上的话，不要忘记29章30章神在这边向他们的一个恩惠的言语也就是一个应许，也就是福音。只要他们的心意转回神就要如同生命记30章第1节到第10节，神就要主动的他要做这一些事情，把以色列人把他们领回来赐给他们土地，让他们人口众多那不单解决了这个土地人的这个问题土产丰收的问题，甚至连他们的这个心灵上的这个污秽神都要把他们除去这就是我们，也就是我们新约所说的这个福音所以这对于我们这些外邦人来讲，那真的是神是善待他所造的天地万物那我也希望说我们好好的把生命记的这个27、28、29、30神的这种立约的福跟祸把它牢记在心里，那时时的追想神当初如何的来善待我们，把我们从不幸的当中拯救出来，让我们进入爱子的国度，有属天的盼望又有那一种以后复活的盼望这就是生命记所带出来的这个福音那我们今天29、30的一个简略的介绍到这里。
感谢主，今天是一个非常蒙福的日子，是因为能够听到这样的圣洁公义又是大有恩典怜悯的这样的话语，这就是神的律例典章。我们从29章到30章，我要特别再拣选几个重要的点来跟大家分享，提醒各位。从29章我们可以发现，他在这一个亚威你的神，或是说亚威这个字，他分别他用了很特别的这一些字眼。如果用29章来看，亚威这个字眼它分了4次3，也就是12次。从第一节，这是亚威；第二节， 亚威在埃及地第四节，亚威到今日还没有怎么样，这共三次。然后在第二十节他又出现了，亚威必不饶恕他，亚威的怒气，以及最后说亚威又要从天上涂炭了。再从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跟二十四节，这个谈到将来的这一个灾祸太大了，让人惊讶，连外人都会来问，他也用了三次。二十二节他要说这一个亚威所降的这地的疾病，二十三节亚威在怒中所请护的，二十四节亚威为何像这地这样行，最后的二十六、二七、二八，他又讲了三次。那二十六说是亚威未曾给他们安排的，二十七亚威的怒气，二十八亚威在怒气。那这样的一种十二次之间的亚威，是要告诉我们，今天神的名是亚威，亚威的名必须要被尊为大，所以。我们在主的祷文的里面的祷告的第一个就是说愿人多尊你的名为圣。天上的父跟我们的关系，他是父，我们是他的儿女，但父的名是什么？就是亚威。所以他这里亚威的名就是我们父的名，他要被尊为圣，所以他重复了这个名。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的父亲的名字是什么，我们的神的名字是什么，我们不可以拜别的神。因为在二十九章他又讲了亚威你的神，他总共用了十四次，这个很特别，短短的二十节里面他用了十四次。第一次就是在第一节，你在亚威你神追赶你到的万国中，他讲的是亚威你神。第二次是第三二节，向亚威你神照我今日一切所吩咐的听从他。第三次在那时亚威你的神必联系你。第三节的第二次是亚威你神要回转过来。第四，再来就是第四节的亚威你的神也必从你那里召集回来。再来第五节，亚威你的神也必领你进入你列祖所得的地。然后第六节说，又亚威你的神必把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的，亚威你神。再来就是好叫你尽心尽力是爱亚威你的神。那底下我说省略再讲，他这里比较强的就是你的神。这个你的神呢、啊，是指比方说这一位跟你的关系是你跟你独自的关系。就选民的历史来讲，他会谈到说你父亲的神，好比说亚伯兰的神，那么以撒的神，那再来就是谈到是你的神。雅各的一生，我们可以发现，雅各他在他年幼的时候，他还不认识这位亚威神。等他被这一个兄弟，就是他的大哥以扫所恨，要杀害他。他的母亲为了保护他，跟他的父亲讲，然后叫这一个父亲命令他，让他去亚兰他的这一个。亚伯兰的兄弟拿赫城那个地方去娶一个媳妇回来。等他出去了以后，他在途中就是伯特利的地方，他梦见了一个天梯，神的使者在那个天梯上来来往往，神就在那边重提他对亚伯拉罕和以撒的这些命令和福气应许，特别谈到说他要带领他们回来。雅各就在这个地方是头一次他得到神给他的启示，他作为一个先知，在那个地方他跟神许愿应许，如果神照他所说的都成就了，能让他平平安安回到这个他父亲的家， 他就会以亚威作为他的神。这是记载在创世纪的第28章。28章的里面，他特别强调了这一点。那也就是我念一遍，就是28章的，我们请看的21节。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亚威为我的神。从这个创世纪我们可以发现，他在这里特别强调的是亚威做我的神。那这个表示说，他跟神的这个之间的一个关系，就是神的话真的成就在他身上。那个时候他以神做他的神，他就是作为神的真正的子民。有人会说，这个好像是在做交易啊，好像是一个生意人一样。我跟你讲，神不怕我们跟他交易，神不怕我们用这种方式来跟他来往，神怕的就是你不认识他。他是非常慷慨的，大有恩慈，丰富的要赐给人的这位神。他本来就是我们的父亲，作为一个儿子，在你还不认识你父亲，不认识他那样的慷慨，这样的恩典的时候，神便不计较，他把你看为一个婴孩。他希望的是你认识他，你现在向他求吧，你现在向他许愿都可以，只要你愿意来跟他交往，只要你愿意把他当作你的神，你要做他的子民。你大可以像保雅各这样的来说，不过这个先提的条件是神向他显现，神跟他说话，他也从神所说的话的那个地方看为这个是神的殿，是天的门，他深知道这个是神。但是这个是神和神成为他的神的这个中间的距离，乃在乎神真的照他所说的去应验了在他的身上。我们今天有很多的福分，我们今天的这些很多的福分没有得着，我们也没有听过，所以我们不能敢以亚威做我们的神。所以我们今天回复到这一个地方，创世这个生命记这边来讲到，他讲了14次的亚威你的神，这表明这位神跟以色列的关系，神的很多的应许都已经应验在以色列人和他的家族身上。因此神是称为他的神，他们这个以色列的神。今天有很多的这些福音的朋友或是外邦的人，他们都误会了，我们信耶的时候，我们今天不必要说这一个亚伯拉罕或以撒雅各和以色列人他们的这个律法，因为他说这只是给以色列人的，不是给我们外邦人。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在哪里呢？是因为今天是因为神只有在万民中只拣选以色列人啊，那神成为他的神是因为神曾救赎他们，跟他们的关系太密切了，神成为他们的神，他们也得到神一切的福分，那神当然要拣选这样的一种人做他的子民，因为神已经付出了。就刚才我们所说的，神是他们这些子民的这一个大君王，以色列民是他的仆人，本来就要来服侍这位神。你如果不服侍这位神，你不但不能够得到你已经得着的福分，甚至要从你已经得着的福分的里面把你夺回来，还要加倍的把那些咒诅加在他身上，赶离他出去，让他在各国的里面去侍奉他们所不认识的神，那就是金银偶像那一些外邦人的神。那我们今天我们从道理上来讲，从字句上来讲，亚威是神，但亚威是你的神吗？你不要被骗了，不要以为说啊，亚威跟我们没关系，亚威是以色列的神，所以我们就不必拜亚威神。如果你今天从你的亲身的经历里面，你跟神说，神啊，我要当你的子民，你要做我的神，求你照着你所说的约向我来实现，我一定尽心尽力的叫你所说的悔改回转，神是悦纳你这种祷告，神也悦纳你这种行动的， 因为神要做你的神，你要做他的子民，这是第一点。今天有很多的人不明白，亚威要做你的神，神不是三位一体的神，亚威真神他不是耶和华，不是耶稣，耶稣也不是圣灵，这是三位，这明明是三位，可是他们不是都是独一真神，只有亚威才是独一真神，只有亚威他才要做你的神。至于耶稣呢，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当耶稣在复活要升天之前，他对这一个摩大拉玛利亚在约翰福音的第二十章那边有特别讲到，他要升天要见我的神，也就是你们兄弟的神，那我要见我的父，也是说你们兄弟的这些父，因为他是我们弟兄，耶稣称呼我们是弟兄，怎么可能说耶稣称呼我们这些信徒门徒是弟兄，他又是我们的父呢？天下哪有这样的混乱的事情，这种混乱是由于今天的异教，这三位一体的异教是由这个埃及来的，以及由巴比伦、印度还有希腊罗马还有古代的这一些他们这些异教的古国的里面，从那里面进来，一直到主后425年的尼西亚会议，才把这种三位一体的这种论调，耶稣是独一真神的，把它进入到我们的信经的里面的。那这种错误没有一直延续到现在，都不得更改，这样把这种不是神的把它列为神，列为独一的真神，那这个是一个混乱。当然我们也把耶稣基督当作我们的主，他这位神是一种大有能力的意思，但他不是我们的父，不是我们的独一真神，我们的父，我们的独一真神是亚威真神。同样的，我们今天又来讲到第二大点，作为一个悔改的人，他是怎样的悔改？因为很多的人今天向福音朋友讲，你要悔改啊，悔改，那悔改什么？那怎么样才是真正悔改？我告诉你，三十章就是告诉我们，真正的悔改就是在这个刚才所说的三次的尽心尽意尽性。请看第二节，三十章第二节，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性归向亚威你的神。我们今天的悔改是尽心尽性的，是以我们的心，完全用我们的心。心在这一个三十章是总共发现出现七次，七次的表示完全很神圣的，不能改变，我们的心是不能改变，完完全全的。既然悔改转向就是我们的神，那今天要悔改转向我们的神的时候，第一个要紧就是照着我今日一切所吩咐你的听从他的话。一个真正悔改的人，是因为他本来偏离了神所吩咐的一切的话，就是律法典章。那今天悔改的话，第一步就是他一定要回复到去遵守神的约，以前不遵守去拜别神，听从别神所立的那些律例典章，那一些异教风俗，那一些所谓的肮脏的不美的那些话语，那些习俗，那些都不是神的律例典章。他们在埃及，他们在迦南地，都是这样子偏向了神的一切律例典章。现在如果悔改了，你就会回复到神的一切的诫命。他说是一切，表示说所有的诫命，不是照你所喜欢的哪一两点的诫命来守。好比说有的人认为说这一个走主路不对，要守安息日，那对安息日既然要守，那也是要注意到安息日是一个节期。就利未记的23章来讲，那里面不但是只有安息日这个节期，他要谈到了三大节期，那这些三大节期也是神的日子。那为什么他只有拣选十诫里面的安息日，而不守这一个三大的其他节期，就是逾越节、五旬节和祝棚节呢？因为他们认为说，哦，那个是以色列人的节期，这个多荒谬可笑啊！如果今天说这三大节期是以色列的节期，那安息日难道不是了吗？他们又说安息日是在创世纪的时候就已经神就已经颁布了， 那我告诉你，那神已经按着你们颁布的话，在十诫的里面也是对以色列人立约的，列入到第四诫，那又谈到对以色列人来讲的话。那今天，那我们也不是以色列人，那干嘛要去守这个安息日？可见神的这一个安息日和神的一些的这一个节期都是跟我们万民来讲的啊。所以以赛亚书的第58章啊56章他会讲到那些跟亚威联合的这些外邦人，他们要守神的约，不是只有守安息日，还要守神的约。所以今天安息日只是一个神的约的一个记号，那既然要守这个记号了，那其他的约都不要守吗？所以我们今天说守了这一个神的节期，那今天对我们来讲太重要了，悔改就要回悟到这样的一种约的里面。那第三点我要讲，有人说那我们新约只有因信得救，因信称义，在第31章30章的11节跟14节他这里就讲到的保罗所说的因信称义的讲道。那我们今天就不是在守律法了，我们只守，我们只听信福音就得救。今天有很多的基督教这样讲这种荒谬的话，他竟然没有去思考在摩西这里为什么他要这样讲。因为他这里所谓这样讲，是因为他从27章一直到30章这整段的里面来讲到，当以色列人他们被掳，他们受咒诅离开了他们的应神的应许地以后悔改回来的时候，那神就会对他们这些人再次来施恩给他们。那么神再次给他们施恩的是因为他们得罪了神，受了咒诅，那神就透过耶稣基督的降生来教导他们，引导他们不要再犯神的诫命。可是那些传统派的文士法利赛人和这个撒杜盖派的，他们就嫉妒耶稣，就把耶稣定了罪，加以污名，说他是一个犯律法的人。其实主耶稣所说的，说他来不是要来废掉律法，他是要来完成，来成就神的律法，律法一点一画都不可废掉。这跟他们传统的说法解经的方式解释律法的这一个内容所做的也都不一样的时候，他们才把耶稣加以绳之以法，把他们污蔑，说他们就是鬼王，说他们所做的那些大神迹都是靠鬼来的，把耶稣污名化。这是今天撒旦所做的最重最大的，他今天对我们也会污名化、鬼魔化、妖魔化，是因为说我们今天叫人家遵行律法。如果今天这个第十一节跟第十四节这里的福音信心的话，目的还不是要叫我们去遵行吗？你有信心，你相信神使耶稣从死里复活，这种死里复活的这种神的信心，那就好像以色列人被掳了他到各地去了一样，好像死去的人一样。那么在以西结37章说枯骨会复生，那以色列国会叫复国，所以神也是一样的，把以色列这一个民族用耶稣个人来做代替，耶稣就是以色列国的代表。神使死人复活，神使耶稣复活，神也会让以色列国复国。你有这样的信心吗？你相信神是使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吗？那你就要当信心的人，你就能够像以色列人一样的，他们都会来得到神应许的这些福音的话。那这些福音应许的话跟我们得救大有关系，所以主保罗才会说你求告他的名就必得救。那这样得救了以后呢，再来就是15节跟20节所说的这些律法典章，它的道都是跟我们的生死祸福有关的。我们如果不遵行神说的这些生死祸福的这些律律诫命典章，那神就会把咒诅再次的加给我们，那我们一定灭亡。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知道，我们今天已经因信得救，因信得到主的赦罪，是靠耶稣的宝血受尽归入耶稣基督，使罪身灭绝。我们又透过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圣灵，让我们的心里的污秽，在第6节说心里的污秽又除掉了， 圣灵来的话，把我们里面的肉体的结这些情欲污秽都把我们除净了，那我们就应该尽心尽意的来遵行神的一切诫命。反过来，我们如果不遵从他一切的诫命，反而听信了一些异教的传说，说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就不必去遵行律法诫命，那我们就不能得救。刚才加德弟兄有说，这种咒诅除掉他的名，不是只有除掉你个人的问题，你的家族扩大到你的国家民族，整整的这样的灭族的这个恶，都是因为他们怎样，他们去敬拜的不是亚威做你的神的，他们拜的是木石偶像的，哎，那位三位一体的等等那些异族的神，他们去遵循这些异族的这些规矩，那这样等等的，这样的话神才会把他们除掉。我们今天不可再重犯了，那从27章一直到30章不断的来重复胡跟祸，都是因为跟有没有遵行神的一切律例典章有绝对关系。神不厌其烦重复的叮咛再叮咛，耳提面命的不断的来这样子，好像一个老太婆不断的这样子来唠唠叨叨的跟我们讲，祸福跟你们是绝对有关系的。那么为什么我们还会在听信很多人说我们守律法是一个邪魔的道呢？是一个不对的道呢？为什么今天他们敢公然的这样来跟神的话来对抗呢？是因为他们真的是照着29章在第4节所说的，但亚威到如今没有使你们心里明白，眼能看见，耳能听见。没有错，真的很多人的心不能明白，不能够真正的认识，是神真的是让他们不能认识。但是为什么他们变成不能认识呢？眼不能看见呢？连耳朵都不能听这个重要的话呢？是因为他们受到了很多人的蒙骗，他们只光要听那些人的话，而不愿意听我们所说的话。如果你好好的听，好好的注意我们所说的话，都照着圣经神的每一句话所说的经义把它解明了，你还会心不能明白吗？你还会眼睛不能看见吗？你还会耳朵不能听见吗？我不信，神是公义的，他既然开启了我们的心眼，他也会开启你的心眼，只要你不要再继续的迷雾下去。因为你照我刚才所说的，神是要做你的神的，你悔改一定要是真正的要悔改，要去遵行神一切的诫命，然后这一些得救的要道，在你得救了以后，你要好好的听从耶稣所说的，和使徒所说的神的一切的诫命，这样的话生命福气都会临到你，否则你就会遭殃。以上，愿亚威赐福给你们，让你们能够得福。阿门。